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今天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这次我们分享的是民数记22章的精华版。我们先来看民数记22章的第一个经文。这里记载说，以色列人起行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对着耶利哥安营。我们再讲旧约这些地名人名往往都有属灵的意义，也希伯来文很多的地名人名都有它的意义，这个意思呢往往有属灵的意义，而且呢希伯来文是很特殊，就是每一个希伯来文文字呢它又是一个数字，那它这个后面的每一个希伯来文或者希伯来文组合的加起来的数字呢也会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就这里第一节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起行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对着耶利哥安营。这里提到三个地点，约旦河东、摩亚平原，对着耶利哥安营，这三个地点其实描述了一幅很好的图画。我常常讲旧约的是图画，新约是属灵的实际。它这个图画是怎样的，就是以色列人，我多次讲以色列人代表我们灵里的生命，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他们代表我们灵里的生命，在攻下耶利哥城，耶利哥预表邪灵坚固的营垒，这个之前那就受到摩亚人代表我们的肉体的搅扰和攻击。这个图画我再讲你看明白了，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代表我们灵里的生命，然后攻下耶利哥城代表仇敌坚固的营垒之前，我们要先要胜过肉体，我们要受到肉体的搅扰，就是摩亚人。就是你要在基督徒在属灵里得胜的时候，首先是脱离罪，过红海所预表的。但是在旷野里我们经历的就是胜过肉体，你真的一个基督徒胜过罪胜过肉体之后，才能进到属灵生命的丰盛里，就是迦南美地所预表的，与神在幔内有亲密的交通，亲自的交通，你就成为一个属灵人。但是你成为一个属灵人，你就是幔内与神亲密的交通，成为你像天主教里面有圣徒啊 saints， 当然我们听到比如说盖恩夫人啊，很多人都有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你要进到那个属灵生命的与神亲自的交通里，过到幔内的生活，做一个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圣 saint， 这是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不是说天主教它这个模式我们来学习，不是，而是说你要真的进入一个属灵的得胜的生命，你不仅要胜过罪，你要胜过你的肉体。而这个摩亚人预表肉体，他现在以色列人起行马上要进入耶利哥与耶利哥征战的时候，就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受到摩亚人借着巴兰的咒诅。你看了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图画，预表我们灵里的生命在进入生命的丰盛之前打败仇敌，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预表神，预表邪灵坚固的营垒之前，就会受到摩亚人预表的肉体带来的搅扰和攻击。这是一幅非常好的属灵图画，就是民数记22章的一幅属灵图画。神爱摩亚人，因此呢命令摩西不要攻击摩亚人，这是申命记2章9节所记载的。但是摩亚人却因恐惧受到仇敌的激动，反而来扰乱和咒诅以色列人，并抵挡神借着以色列人的行动。我们先来说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是神的选民，带有神的同在的帐幕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行。说到帐幕呢，约翰福音1章14节说化成了肉体，或者道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这是个帐幕，上帝成为肉体就是个帐幕，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这个帐幕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旧约以色列人中有帐幕的图画，就是预表基督，神成为肉身与我们同在。保罗在临前10章4节也说，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见，随着以色列行走的磐石，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无论以色列走到哪里，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也跟他们走到哪里。以色列走到哪里，神的帐幕就走到哪里。因此，以色列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入美地这个过程呢，就是要占据神的美地的迦南人。而迦南人预表的是邪灵，和邪灵在我们里面设立的坚固的营垒。保罗在临后十章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乎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到坚固的营垒。虽然以色列人现在是在摩亚平原安营，与摩亚面对面，但是以色列人征战的对象不是摩亚人，而是这个摩亚人后面的耶利哥城这个坚固的营垒，所以是歌山打牛，但是呢又是投鼠忌器，因为邪灵呢激动了代表肉体的摩亚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抵挡以色列人进入。所以你要下象棋，或者说你懂得一些战争的一些道伦理的理论的话，你就会看见这幅图画。其实呢，在灵里神要以色列人征战的是迦南地，但是呢神明确命令摩西不要攻击摩亚人，但是摩亚人却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受到了后面耶利哥城那里预表的邪灵的挑动。我们肉体常常被邪灵激动，这个来攻击别人。我想起一个以前在教会听的一个故事，一个弟兄写了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来攻击另外一个弟兄，骂了一大堆，骂得很舒服。那最后署名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署名了，署真名吗？这个好像是骂别人基督徒也不对，不署名吗？好像也不对。然后最后署名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署名，署名一个就是一个在肉体里的弟兄，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骂了一大通，骂了别人，最后他署名的时候，他觉得还是无法署自己的真名，就又没有良心的平安说我是从神说爱心的，说爱在我是从神来在爱里说真心话，他又不敢，他又没有良心，又让他过不去，他最后只好署名说一个在肉体里的弟兄。所以呢，这个我们基督徒是有肉体的。申命记2:9记载神对摩西说的话，摩西说，耶和华对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向他们挑衅引起征战，他们的地呢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子孙为业。这个经文清楚地表明神不希望以色列人与摩亚人征战，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经文表明的原因，因为摩亚人是罗德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亲人，因此神不希望他们之间发生征战。第二个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属灵的原因，就是神知道以色列的仇敌是耶利哥城，是迦南人和迦南人所预表的邪灵和空中掌权者的势力，他不是这个摩亚人预表的肉体。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仇敌是属灵的邪恶势力。保罗说，保罗在以弗所书6:12说，因为我们不是以血肉之人摔跤摩亚人，但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的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你看见了吗？但是为什么摩亚人害怕并且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呢？申命记2提到神嘱咐摩西不要攻击摩亚人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原因。但是神之前命令摩西不要攻击以东的时候，提到这个原因，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感到恐惧。申命记2:4-5记载说，耶和华说，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将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向他们挑衅。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的业。这里经文就清楚表明，以东因为以色列人那么多，自然会感到恐惧，他恐惧是导致以东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一个原因。 同样，虽然这里没有提摩雅人为什么感到恐惧，但是这个原则是在这里，因为摩雅人也感到恐惧。比如《民数记》22章3节就记载说，摩雅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极其惧怕，心内忧急，就恐惧啊，对事物的判断的恐惧，不必要的恐惧，甚至错误的恐惧，常常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恐惧也会让我们失去平安和信心，甚至失去对神的话语的领受和这个接受能力。我们不光是摩雅人如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说世人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人际关系上出问题，就是你有一个恐惧，你想把人想的那么坏，这个恐惧让你做出过激的反应。等事后过去说：“哎呦，发现我误会别人了。”这都是我们经历中常有的。说如果摩雅人活在信心里，而不是活在恐惧里，就应该知道神爱他们。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摩雅人知道不知道，如果摩雅人知道神嘱咐摩西的话，就在申命记的话，他就不应该感到恐惧啊，而对应该对神的爱感到感激和怜悯啊。但是恐惧却让我们做出不符合常理的事情。不要说到摩雅人，今天的基督徒多少次、多少人因为不必要的恐惧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呢？或者错出了神的说话呢？对不对？我们都是如此。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犯这样的错误。换句话说，摩雅大必不可恐惧的。我之前提过多次了，神对迦南人预表的邪灵的态度是斩尽杀绝，对摩雅人和以东人预表的肉体是绕道走，慢慢对付。前者是赶鬼、事工、服侍的范畴，deliver 是那种要赶出去，斩尽杀绝。后者呢，以东和摩雅人预表的十字架的功课，人用肉体要慢慢对付。十字架的功课，你需要把邪灵赶出去，但是你不能把肉体赶出去。肉体是需要慢慢经历十字架的对付的功课。你如果读读旧约后面对摩雅人的审判，这个我之前提过，比如阿摩斯书2章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因摩雅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可见神要审判摩雅，他不是那么急。耶利米书48章1节11至12节也说，摩雅呢，它是个比喻啊。自幼年以来，常常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也未曾被迁徙，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如此说，因此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这个经文的意思就好像酿酒一样，因为只有不断倾倒酒瓶啊，才能把那个渣子澄清。但是摩雅好像酒想安逸一样，因为他那个酒渣就没有被除去，所以因此实际上对付摩雅就好像倾倒酒瓶澄清渣子一样，一直不断倾倒，不断折腾你，最后得把你炼净了。所以这两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出神爱摩雅，但是也希望对付摩雅。神爱罗德，也爱罗德的后裔摩雅，甚至神因为摩雅人。虽然因为咒诅，摩雅人咒诅以色列人说亚门人或摩雅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子孙随过世代也不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虽然讲的是很严厉，这申命记23章3节，但是我们知道摩雅人的后代路德，成了基督的先祖，那不是进入神的会了吗？对不对？他这个可见神的爱摩雅，但是希望对付摩雅。这就引入了神为什么允许外邦人的先知巴兰去对摩雅发预言。一个姊妹在聚会中提问说："民数记22章12节，神明令巴兰不要去摩雅人那里咒诅以色列，但是为什么20节又说神经过3番5次，又这个巴兰的请求，又允许巴兰与他们同去了？不过只是说神对他所说的话。"到了后来，22章32节到34节，为什么又记载神为什么要在路上杀死巴兰？神又说杀巴兰，但就又不是没有杀死他。为什么35节又允许巴兰和他们同去呢？所以感觉上逻辑有点混乱，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我说呢，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可以解释。第一个角度，神的确不让巴兰去，而且第一次警告他了，但是巴兰的心里已经想去了。 因此第二主持默许他去。好比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肉体里已经定义了说我要怎么做，然后祷告主说我可不可以去，他这个态度就是说其实并不是问主，因为他已经定义了就做某件事情，肉体里定义了，他不是祷告主，他只是通知主，我要这么做了，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也我要这么做。所以主说，那你要这么做，你就做吧。他这意思就是这个。另外一种态度呢，就是说，我们真的谦卑等候在神的面前说，寻求神的引领。哦，你真的不让我走，我就真不做。这是一个谦卑态度。巴兰不是一个谦卑态度，所以他是只是通知主一下。这种情况下，主怎么能拦住你？你已经决定了，但是神还在路上拦截了他。等于是再次警告他，只能说神要他说的话。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次圣灵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更深一些。就是神爱摩亚，也愿意借着巴兰对摩亚说话。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在我们在先知运动中学习先知恩赐的时候，教导先知恩赐的老师常常举出一些电影，比如说《魔戒》。和英国知名的基督教作家 C.S. 路易斯的《狮子女巫魔衣橱》等改编的影视作品，说明神如何能借着这些电影来说话。就神常常借着世俗的媒体和电影说话，比如很多人看过《西奥申克的救赎》啊，或者是《阿甘正传》啊，这两部电影它并没有提神，但是它却给了很多人鼓励。就没见得提，不一定提到上帝，但是甚至有些电影里面还有脏话，但是很多人却得到了鼓励，就是说神可以借着世俗的电影对人说话。我特别对阿甘正传一个情景印象深刻，就是阿甘腿上绑着矫正用的铁架，但是他跑着跑着就挣脱了铁架，跑到足球场上，就是说美式足球场拿到了球，并且赢得了胜利。他那样飞奔的情景，我感觉就是神对我说话。当时我经历很多的难处啊，我就有一天觉得神对我说话，神会有一天我这样奔跑不断的追求的时候，我就会脱离我身上各种的束缚，在自由里奔跑和飞翔。我这个图画就让我深深感动，神可以通过不洁净的媒体或者渠道对不洁净的人说话。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接触到的媒体，身边的朋友，我们都可能成为神对我们说话的途径。一个弟兄说，他的太太常常看很多不同的影视作品，发现主常常借着这些影视作品对他说话。有些比较宗教的基督徒可能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观看那么多的影视作品，但是他太太常常通过这些影视作品得到神的灵感。因为我认识他太太，因此可以印证他的话语，因为他常常在和福音朋友的交往中能用这些影视作品中主对他的说话传福音给他们，效果很好，是一个常常带很多人得救。就神为什么会使用巴兰这样一个有瑕疵甚至贪恋工价的外邦先知甚至是假先知对摩亚说话呢？因为这是摩亚信靠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他唯一的一个途径，唯一的与神沟通的一个途径。神要对摩亚说话，但是没有以色列人的先知对摩亚说话，或者摩亚人连自己没有先知，神只好通过巴兰这个外邦先知对他们说话。就好像神直接告诉摩西的那样，神不会把摩亚人统一交给以色列人一样，神也通过外邦人的先知巴兰告诉摩亚人，以色列人是眼中的珍宝，摩亚人不要与以色列人说好说歹，也不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可惜的是，摩亚人没有听进去神借着外邦先知巴兰所说的话，反而极力咒诅以色列人，最后在巴兰的诡计下诱以色列人和摩亚女子行了淫乱，当然米甸女子，这样导致了神对摩亚的审判，也让摩西击杀了米甸人。这是民数记25:17记载。巴兰也在攻击米甸之后，以色列人攻击米甸之后，和五个米甸王一同被杀。这是个悲剧。巴兰本来可以不死，米甸人也本来也可以免遭攻击，摩亚人本来也可以免去十代人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幕的这咒诅。但这一切都发生了， 为什么？这就是没有听着神借着外邦先知巴兰说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常常把美国的左派的 CNN 等媒体称为假新闻 fake news。但是假新闻如果是你唯一所听取的媒体，神也可以借着他们对你说话。但是问题是说，你听这些假新闻太多之后，你会听到很多仇敌来的谎言，慢慢的就把你听到神说话的声音的能力给伤害了。所以呢，关键是你要如何从不洁净的假媒体中能够听取圣灵的声音，并做出辨别，分别哪些神的声音，哪些仇敌的声音。在灵派的教会里有很多所谓的先知，有一些先知预言啊，某是地震啊，或者被提啊，或者大复兴，但事后都没有发生。因此很多教会，包括我得救的地方教会，就关闭了对此类先知和预言的门，他们认为他们不靠谱，假先知假预言，因此不在教会推广和教导预言的恩赐。其实这个态度和错是错误的。我不否认这些假先知的存在，假预言的存在。我在2015年离开地方教会到灵运当中学习的时候，发现灵运教会的确有些人有真实的预言的恩赐，但是我不否认有假先知啊。有些有真实先知恩赐的人也发过错误的预言，但是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而需要在他们的预言中倾听并分辨神的声音。神都可以借着假先知、外邦先知巴兰说出真的预言的话语。我们的态度是保罗所说的，要辨别美善的事，说恶事不要静坐，而不是直接禁止讲方言或者发预言。保罗说了，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保罗没说先知话语没有错的地方，而是说不要藐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巴兰是外邦的先知，圣经称呼他为假先知，或者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人。但是神还借着他发出了对以色列最美好的预言之一，民数记24:17还预言说，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这是指着基督发预言说的。所以神可以借着巴兰说话，神可以借着影视作品对我们说话，神可以借着假新闻对我们说话，神可以通过我们生活的不洁净的环境中不洁净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神可以借着特朗普对你说话，神可以借着你太太和你先生对你说话，神可以借着你不喜欢的人对你说话，神可以借着你教会的长老同工对你说话，神借着你的仇敌可以对你说话，神借着你的上司可以对你说话，神可以借着我们生活中不洁净的环境中不洁净的人不完美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因为神是超越一切的，贯彻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以弗所书4:6。固然神使用的事物有些时候并不是洁净的，好像利百加离开他父家拉班那里坐的是骆驼到以撒那里一样，骆驼它也是不洁净的动物，它不洁净的动物却可以带进最后美好的结果，这是神的智慧。就固然有的时候神使用的事物或者渠道或者人并不洁净，但是神却可以借着他们对我们说话，神也可以使用不洁净的人，包括巴兰或者特朗普或者是有缺点的人对我们说话。但我们不能因为神使用的人是巴兰或者特朗普这样不完美的人，就忽略从他们身上听取神的说话。就很多人被特朗普半天，就是因为特朗普过去有犯罪的经历，以及他说话不完美的地方。但是特朗普身上传递的这个神的信息，就是重归美国基督教立国为本的这个精髓，很多基督徒就被半跌了。他其实，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一章里摩亚人的教训，就是我个人认为，虽然特朗普不完美，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他是的确是神使用的人，他是要把美国左派政治的倾向有所压制，把美国带回到基督教立国的根本上，因此教会可以得到喘息之机，好利用机会传扬福音，并且在生命里增长， 真正复兴美国社会，带来大复兴，给我们一个窗口期，让基督徒能够重新返回这个站稳脚跟。这是神借着特朗普对我们所传递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很多左派的基督徒就被特朗普的缺陷绊跌了，或者被他既定成见绊跌了，就好像摩亚人的动机，他是希望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就拦阻了，会阻挡我们看见听见神借着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先知性的话语。就特朗普的上台是个先知性的话语和预表，但是特朗普被搞下台也是因为除了这个黑暗势力，是这个所谓讲的这个沼泽地，这个 swamp， 他们极力的反对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威胁了他们利益之外，左派的基督徒极力反对特朗普被邪灵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神的家都不团结，就基督徒里面很多反对特朗普的人就被邪灵利用了，被特朗普的缺点和他的不完美半边忽略了，从里面听出神借着特朗普发出的先知性的话语，他是不完美的，但是神却可以借着他说话让我们回归基督教那本立本，这基督教立国的这个美国基督教的立国之本。不幸的是，很多的基督徒犯了摩亚人一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看出神的旨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像摩亚人一样活在肉体，他们的动机和存心（括号咒诅以色列人）成了他们的帕子，却没有看出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以及神要借着如何借着以色列人祝福万邦，万邦当然包括摩亚人。因为保罗说，加拉太三章十四节记载，为要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神借着外邦人先知巴兰对摩亚所说的话。通俗一点讲，就是说摩亚人，你不要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蒙祝福的。有一天有一星要从雅各而出，就是基督，成为万邦的救赎。亚伯拉罕的祝福要在基督耶稣里临到所有的外邦人，包括你们摩亚人。你们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要接受所应许的圣灵。摩亚人啊，不要那么傻，我是在祝福你们，但是我必须先祝福犹太人，请听我借着巴兰这个外邦的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但是因为摩亚人的既定的日常 agenda， 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恐惧，他们对于咒诅以色列的强烈愿望的动机，就成了他们的拦阻，让他们无法借着无法听到神借着巴兰对他们所说的话。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个人讨厌特朗普，或者与特朗普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这就成了他们的拦阻，让他们无法看见神在特朗普身上的作为。神可以通过假先知说真的预言的话语，神也可以通过不洁净的人说出圣别的话语，神可以使用我们身边不完美的人来完成他完美的计划。愿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啊，在凡事中倾听神的说话。反过来，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不洁净的人的事物、媒体、渠道，因此我们更要迫切地加强我们灵力和神的交通，让我们活在和神亲密的交通里，并不断肃清外面假先知和假新闻带来仇敌的信息，单单听神的信息。我不否认左派受 fake news 假媒体的影响多，那右派呢，受此为假先知也是类似的谣言的影响也很大。就是我们仇敌的欺骗既通过左派的假媒体，也通过右派所推崇的一些假先知，都来散布谎言，也给教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在聚会中说，美国教会的光景呢，就好像摩亚人一样，有很多肉体的掺杂。无论是教会整体来讲，还是个人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太多太多活在肉体里面。一方面，我们受到很多假新闻的影响，给了我们很多来自邪灵的欺骗；另一方面呢，我们个人的肉体，比如说因为历史上的生活的伤害，里面的苦毒和不饶恕就成了邪灵坚固的营垒，让很多基督徒陷入这样的境地。你比如说美国有些特定的少数族裔团体，因为在历史上受过伤害，他们就是支持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把特朗普污名化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就是逢 共和党必反，冯特朗普必反，所以呢，很多这个少数族裔中团体中的基督徒都是被这个都是来反对特朗普，所以那他们对特朗普的败选那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一些人看来呢，认为特朗普是神拣选的器皿，但另外一些人，这些人呢，我刚才讲的，特别是某个少数族裔的，他们无法接受特朗普，因为特朗普身上的不完美，加上他们内心既定的成见，让他们无法接受神的拣选，就是他这个过去的伤害成了他里面坚固的营垒，然后被仇敌利用了来拦阻神，这个新时代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们略略提到，我们的仇敌不是属肉体的人，但是我们的肉体呢，常常受到邪灵的影响来反对我们的灵，以及住在我们灵里的神的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经历十字架的功课来对付肉体，加强属灵的征战，击败耶利哥这个坚固的营垒。通常，仇敌对我们扭曲最厉害的地方，并且加强属灵的征战，击败耶利哥这个城域坚固的营垒。我们肉体被攻击最厉害的地方，被扭曲最厉害的地方，往往成为我们得胜之后夸胜的地方。这个拉合呢，他是耶利哥城墙上的妓女，他被摧残被羞辱，可能很多邪灵也进到借着他这个犯罪进到他里面，但是他后来他却成了解救以色列探子的人，并且成了攻破耶利哥城的突破口。你看见这个属灵图画了吗？他本人成了基督的先祖，他可能嫁给其中一个探子，就是生了波阿斯，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而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这里他被仇敌扭曲的一个点，他最后呢，他得胜之后就成了打败仇敌的一个突破口。我也分享了，正如摩亚是神所爱的，是以色列的亲人，同样虽然特朗普是神拣选的，我认为是特朗普是神拣选的，但是拜登等人他是也是神按照自己形象所造的，也是人。很多左派的人是他被仇敌利用了，但是左派人士并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后面属灵的邪灵和黑暗势力，那些被邪灵利用和欺骗的人也迫切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祷告神能够怜悯他们，他们个人能够悔改得救，并能够最终进入神的国度里去。我们不可以去咒骂他们，就是很多右派的态度也不对，就是即使有一天这些人真的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牢，或者说受到神的管制，现在我们还没看到了，我们也不可落井下石，我们要替他们祷告。神的大爱呢，不仅祝福以色列人，也祝福摩亚人。神的大爱呢，不仅祝福神使用的人，也会挽救曾反对神的人。这是我们读这章圣经得到的感动。我们真的要学习摩亚人的教训，要能够通过神使用的不洁净的渠道、不完美的人来听到神对我们的说话。因此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的偏见，才能听到神的说话。摩亚人就是因为里面的以色列有偏见、有成见、有咒诅的定义，就拦阻了神借着外邦先知巴兰对他们的说话。这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一个警醒。阿们。我们这次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这个信息祝福了你，请务必帮忙点赞、评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然后转发。好，求神祝福你。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